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那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探讨中论的第一品观因缘品。请看讲义35页，很扼要的再复习一下。中论一共有27品，第一品是观因缘品，导师有解释。为什么第一品要先谈因缘品呢？因为一切法并不是自然而生，不是无因生，它是由一切的因缘假合而生。所以我们要了解一切法，必须了解因缘是什么样的因缘能生一切法。所以先谈观因缘品。另外，因与缘啊，它有各种不同的译名，有即因生缘、根转等。因与缘有时候会有差别。因是主因，缘是助缘。这个如讲义36页所说，亲切的主要的条件，这是因，疏远的次要的条件是缘，就是主因与助缘。但是有时候不太一定，例如各个部派有归纳，有六因、有四缘等等。谈六因的时候，有包含主因，也有包含助缘；谈四缘，也有包含主因，也有包含助缘。这个时候因与缘就没有严格的区分。好，在37页，我们最常见的因缘主要是归纳为四缘。在般若经还有中论都有提到四缘。四缘的定义我们后面会提到，详细的在部派的论书谈的很多。但是大智论里面，他解释大品般若经有提到，如果想要知道四缘的话，应当学般若波罗蜜。如科判大写3:1倒数第二行，般若经说想要知道四缘，应当学般若波罗蜜。在般若经它倒没有详细的定义四缘个别的意思。那对于四缘个别的定义是阿毗达摩论书讲的比较详细。但是这里为什么说想要透彻了解四缘应当学般若波罗蜜呢？一，龙树菩萨所说，虽然由四种因缘来生一切法，但是不要执着这个一一的缘有自性。必须了解这些因缘都是无自性空，那这样才是正确的了解四缘。如脚注十的倒数第二行，般若波罗蜜中但处邪见而不破四缘，是故言欲知四缘相，当学般若波罗蜜。就是并不是否定四缘，只是否定四缘的自性质。四缘假名的缘起还是有的，只是破除对四缘的自性质而已。好，中论一开始标中的八部缘起，就前面两个偈颂，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出，不出就是不去，这就是八部缘起。这里面有四对，生与灭是跟法体存在现起有关，长断跟时间有关， 一意与空间有关，来去与运动有关。所以中论很善巧，举了这四个，就是法体、时间、空间、运动，这四个是一切法最根本的原理。如果这四种时空、运动、法体都正确把握的话，一切诸法的实相就能够掌握了。因此破除这四对生灭长断一意来去的执着，就能够破除一切的邪执。那这八部是在形容缘起，所以第二颂能说是因缘，这因缘在梵文就是缘起的意思。善灭诸细论，第二颂的前两句是在说明缘起的利益。如果能够正确了解缘起的话，就能够灭除种种的细论，得到安稳极静。第二颂到就最后的两句，我起手礼佛，诸说中第一。前面这样的缘起是由佛所说出来的，所以佛是所有一切说法者最第一、最殊胜的说法者。我对于这样的说法者、这样的佛恭敬的顶礼。这是标中，因此在39页老师就归纳这两颂，第一颂是标缘起的八部，第二颂头两句谈八部缘起的利益，能够善灭诸细论。第二颂后面两句是作者礼赞佛，这两颂标明了全论的宗旨意趣所在。八部有分成四对，就是生灭长断一意来去。那生灭有三种，一个是一起生灭，还有刹那生灭跟究竟生灭。一起生灭如人的一生，从生到死有一起。刹那生灭是在很短的时间，它事实上也是不断的生灭。而究竟生灭是人不断的生死轮回都叫生，那最后究竟涅槃不再受后有，那才叫灭。合起来这个才叫究竟生灭。长与断也有一起与究竟的，一起就是这一段期间，如果不断的连续，这叫长；如果中间瓦解了，就叫断。究竟的，就是不断在生死当中，叫做长；如果断除烦恼，不受后有，这叫断。不过为了避免有人落入长与断这两边的邪见，所以佛法多说相续，就无常，就是前后相似相续。真正了生死的就称为空即或者是离。那意义的内涵很多，如讲义41页包含了总和与部分，统一与对立，同一与差别，和合与矛盾，单一与杂多。前面就是一，后面就是一，另外就是来去。那这四对已经包含了法体现起，还有时间空间运动这四义，这是每一法所必须的。 综合这八部，就可以破除一切的细论执着。好，另外有无与生灭，或许有人认为有无的范围比较广，是谈存在不存在，生灭只是谈现起不现起。不过依中观义来说，有跟生，无跟灭，那范围都是统一的。好，接着我们看讲义43页，科判三，明八部缘起的利益与作者的礼赞，这是在解释第二颂。因为前面的寄送已经在好几页之前了，所以我在这边科判解释第几颂都还会再加个脚注，如脚注26，第二颂是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细论，我起手礼佛诸说中第一。好，先谈第二颂的前半，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细论。佛在经中说这八部的因缘，中论它是翻成因缘，其实这里的因缘内涵就是缘起的意思。与观因缘品的因缘的范文不同，我们看一下脚注27。依梵文的中论考察，罗什所翻译的因缘对应梵文的原文，大略有三种不同。第一个是缘起，第二个是四缘当中的因缘，四缘它包含了因缘、次第缘、所缘缘、增上缘，那这四缘里面最主要的因缘。第三类是因与缘，三个。所以同样汉译是因缘，但是它原文有可能是缘起，有可能是四缘里面的因缘，有可能是包含因还有缘。因与缘的结合词在梵文中稍有不同，梵文有一言、二言、多言，这个就是单数、双数还有多数。因这个字多用单数，即表示多用一言，但是表示单数的；而缘呢，则用多言表示复数。从这一看，因是一，缘就很多了，可见缘是种种的和一般的，而因是主要的，就是我们假如因与缘要区分的话，因是主因，最主要的因，缘还有很多很多的大大小小的助缘。一法的成立，第一种种缘而成，在此种种缘中最主要的名为因，这是主因。一般其他次要来帮助的就称为缘，就是主缘。这样因与缘可以做这样的分别，因它是显体性，最主要的体性，缘来说明作用，有体有用，用因来显体，用缘来显用。因是主要的主因，缘是一般的助缘。所以这里能说是因缘，就是佛能够说缘起，这缘起是八部的缘起，是善能灭除一切细论的。这里 在汉文的善灭，我们或许把这个善作为副词，就是好好的灭除啊。不过在梵文来讲，这个善字它的含义就是对应的希望，这个语词是安稳极静的意思啊，安稳极静跟密诸希论，这是两个，是有两个含义啊。上一次有提过哈，例如角注十二，在讲义三十八页角注十二的刮胡五。欧阳靖武居士的藏要这里就提到啊，由正觉者说缘起不灭等啊，就是八不等，习系论这就是灭诸系论，而极灭这极灭它对应的就是善这个字了啊，吉祥极静安稳。那欧阳居士他对于罗什的翻译有时候不以为然啊，所以在下面提到五位士说结啊，顺结送故，破有执故，先说不灭啊，今译文改，今译改文，因为在我们汉译是先说不生啊，在梵文还有藏文它是先谈不灭，又以缘起为因缘，就是罗什翻成因缘，它的原意是缘起，这里又说物习系论及极灭二义为一，它对于善灭诸系论可能会让人家想到只有灭除系论而已，事实上它包含了止习系论还有极灭安稳吉祥啊，是有二义的。好，我们再回过来看43页啊，那导师是综合来谈善灭的灭字，罗什时公翻译的非常善巧，导师这里是把它汇通起来啊。八部的缘起说能灭除种种的烦恼戏论，还有灭除种种不合理的谬论，错误的见解，还有灭除不见真实而起的妄执。所以灭除包含了烦恼戏论、谬论、妄执，这是灭诸戏论。那这里提到戏论，戏论导师说戏论虽然很多，但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爱的戏论，第二个是见的戏论。爱是情爱方面，对于财物色欲的贪恋，另外见的戏论就是思想的固执啊，错误的执着，而归纳起来戏论就是本来是无我是空的，却误以为有实在的我啊，这是最大的戏论的。好，这是谈灭诸戏论。第二，老师还提到因种种戏论的灭除，就是自性的彻底破斥，能证得诸法的极灭。极灭在这里表现出来了，处理生死的戏论海，走入极灭的涅槃城。 导师因为没有学过梵文，之前的版本资讯也不够充分，不过导师从这个偈颂也表达了两个含义，一个灭诸戏论，第二个是涅槃极境。所以尽管在语词的善没有像梵文的明确的表达出来，但是在解释上面已经把极静的涅槃极静安稳也把它表达出来了。好，这是缘起的利益。好，接着我们看第二颂的后半颂。龙树菩萨透彻通达了这缘起法的甚深最甚深，非常难以通达，极难通达，而佛却能善巧的把这个甚深难以通达的法把它宣说出来，这是非常难得的。即使在世间的学说中，这样的缘起法是第一，就是在佛陀的一切圣教中缘起也是最深刻最究竟的。这样的善说缘起的大师怎能不恳切至诚的敬礼呢？所以说我起手礼佛诸说中第一。如果从刚刚说一切世间的学说或者佛说的一切圣教里面最第一最第一的法，那就是缘起咯。不过在这里偈颂里面的诸说中第一，到底是在指一切法所说的法里面的第一的法，或者说法师里面最第一的说法师呢？我们看一下角注28，顺中论，这里引同样的偈颂，翻译就蛮明确的。佛以说因缘断诸戏论法，故我起手礼说法师中圣。所以第一的是所有说法师里面最低最殊胜的。好，接着我们谈八部与二谛的关系。关于八部与二谛的关系，向来有几种不同的解说。从世俗圣义谛说，这八部是世俗呢还是圣义呢？轻辩论师他有两说，第一个是生灭与一义，这是曰第一谛说；断与常是曰世俗谛说；来去是曰二谛说。那第二种讲法就是这八部都是曰第一谛说的，因为轻辩他主张第一谛是空，是不生不灭，不过轻辩他主张世俗中有生灭的指向。我们看一下角注30，寡虎二的中观经论第六章第二节有提到，彼起灭一义，第一义遮，起灭就是生灭，第一义遮，彼断常者世俗中遮，彼来去者或言俱遮，这俱就是二谛，世俗还有圣义。这是说生灭与一义，这是约第一谛而说为不的，就是在第一谛才说不生不灭不一不异， 而断肠呢是约世俗谛而说不，在世俗谛来说不断不长，而来去不论在世俗或圣义谛都不可得。那第二说就是这八部都是在第一谛来谈，那青木的说法跟第二说相合，青木也主张这八部都是约第一谛来谈。好，我们回过来看本文，大智度论讲到第一义悉谈，悉谈就是终止终去的意思，也是引这八部来解释，可见是以第一谛来谈八部。这样世俗中难道是生灭一义长断来去的吗？也是也不是。这意思是说，观察缘起的自性八事不可得，本是圣义观的八部观，所以可说是第一谛说的，就是第一谛那就没有什么对待啊，也没有生灭意义长断来去可说。但是我们留意下面这个这一段，不过圣义谛观不是单单指性空的实证，不是只有指现证的无漏慧，这一点才叫中观，连前面的闻思修的观慧也是中观。换句话说，这一谈的中观包含了闻思修证，这闻思修的圣义观是在缘起法上寻求自性有的生灭断肠等，缘起法中没有这自性的生灭意义等。也就是说，我们在闻思修观察的时候，即使在世俗谛上这缘起法也不能有生灭意义的自性值。这八部就在圣义谛要观不生不灭，在世俗谛也要了解自性的生灭不可得，就在即使在世俗谛的生灭也是无自性的，不要执着有实在的自性。固然圣义谛中空无自性，也可见世俗谛的缘起相中也是没有自性，所以世俗是无自性的缘起，自性的生灭长断一义等二谛俱破，在二谛之中自性都不可得。所以不要以为圣义谛之中才没有生灭长断的自性，即使在世俗谛之中也不要执着有生灭长断的自性可得，这一点很重要。这才世俗中无自性的缘起与圣义中缘起的性空相成，而不是互相矛盾的。世俗它是配合缘起，圣义是配合性空，所以谈缘起它是无自性的缘起，谈性空不是断灭空，它是缘起无自性来说性空。这样子二谛都没有自性值，那才不会矛盾，这才是佛教的性空缘起的正见。缘起是无自性的，如果我们执着缘起自性有那不是错误到极点的吗？所以在世俗法中观察无自性可得，就能观入 胜意空性。好，另外对缘起，这缘起到底是有为还是无为，部派之间有不同的看法。说一切有系，他是把缘起跟缘生相对来看，认为缘起是有为法，是因，而缘所生法的缘生是果。他把缘起跟缘生都看成是有为法，而把缘起看成是因，缘所生的缘生看成是果。另外有部所传的杂含，他也说缘起甚深，涅槃背负甚深，他就把缘起看成有为法，把涅槃看成是无为法。这是有部的看法。另外大众分别说系，它不一样哦，它是把缘起看成是无为法，就是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是因果的理则不变，在这个意义上把缘起看成是无为法。导师说缘起，把缘起看成是无为的学派，也可说缘起法是不生不灭的，但是这不是中观的正见。中观的正见它是有为跟无为是相待假说，离开了有为没有实在的无为，有为的实相当下就是无为，所以不能离开事相单说理性的不生不灭。大众分别说系，它就是离开事相，单就理性来谈，把缘起认为是无为，这个不是中观的正见。中观它是即事相而说理，不离有为而假说无为。另外像说一切有系，把缘起看成是有为的，他们可以在因果体用上说不生不灭等。像有部他认为法体是三世恒存，那依作用才说有生灭，但法体恒存，那这样子也不是中观的正见。中观者的八部缘起是依化家瞻言等经而阐扬的。我们看角注34，在中论的观有无品就明显的提到一个偈颂，佛能灭有无，如化家瞻言经中之所说，离有亦离无。中论里面大部分是谈理，那少数几个地方有引用经证，引用的经绝大部分都是阿含经，都没有引用到任何的大圣经，其中引用到的就是这一部《化家瞻言经》，这可以参考杂含262经、301经、926经等。另外印顺导师的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278到279页等等都谈到。在杂含262经就提到，如实正观世间极者，就不生世间无见，如实正观世间灭，则不生世间有见。一般的众生有的执着实有，有的执着实无，佛正观缘起，不落实有实无这两个边界，如来离与二边说中道， 这中道就是正观缘起，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从生灭意义的假有无实上来显示不生不灭等。所以从圣义谛说不生不灭等，这是缘起法的本性空寂。从圣义谛说，那如果从世俗谛说，这是缘起的幻象无实，如幻如化，没有实在的自性可得。而世俗与圣义是无碍的，这才是中论的正见。本来佛在因果相生中见到因果的条理，因果相生，这是在种种因果的事项差别，从种种事项的差别，哎，找到了一个理则，这个在物理也常常这样子啊，例如有一个东西从某个高度掉下来那大概重力加速度啦等等，那慢慢重量多少，距离多少，有一个公式可以套，这个都是从各种不同的差别的事项来归纳一个理则。那佛也是这样子，看不管男女老少各种不同的众生，这是因果事项有差别啊，但是归纳出来一个理则，有生就必有死，这是一个不变的理则。那如何才能够还灭解脱呢？那必须破除无明，还有行业等等。所以这个是在因果相生见到因果的理则。所以这个理则不是离开事项另外的理则，它就在事项归纳出来的理则。悟到这因果理事，它不能离开事专谈理，也不能只谈理而不谈事，只谈事 不谈理，不行。是因果理事的幻化非真而误入空寂。佛所证在此，所说也在此。佛证悟这样的缘起正法，当然要度化众生，还是说这样的缘起正法。从缘起的生灭而显示寂灭，才是佛说缘起的目标所在。这唯有在《般若等性空经》，就是《般若经》谈性空的经典，还有《中论》等性空论，才圆满而扼要的开示出来。底下谈单复横竖，单就是单句，复就是复句，横是相待的假立，竖是超越的意思。古代三论中讲的单复横竖很有意义，如果能够理解单复，就不会受圆融的牢笼，才能够广博而又能简要，简单扼要。有无，单说一个有，单说无，这是单句。如果谈亦有亦无，或非有非无，有无一起说，这就是复句。一方面看，亦有亦无是有与无的综合，而非有非无是前三者的否定，前三者就有无亦有亦无，或者亦有亦无的另一说明。但在另一方面看，复句只是言辞的变化，内容并不见得有多奇妙。明白的说，如果包含了有无，这还是有； 如果不包含有无，那还是无。再说的彻底一点，我们一谈有，它其实包含了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再进一步还可以包含双亦双非，双亦就是亦有亦无，双非就非有非无，又 合起来谈。另外还包含了非双亦双非。看来单纯的有啊，或者还包含的多一点啊，甚至包含一切的存在。但是一般学佛者容易受名相的转动，以为亦有亦无是包括了有无，比单说有无要进一步。他不知道亦有亦无其实还是有啊，而无它却是一切的否定。如果能够理解单复的无碍，才知道八部的部字它是否定一切啊，不是说啊否定一少部分。比起那说不而不是真正的否定一切，那要彻底的多。这是单复。再说横竖，横是相待的假立，例如说有，同时就一个无跟它相对。如果没有无，那么有的观念就不能成立。中论观六种品里面也有一个记诵，若使无有有，云何当有无？如果没有有的话，无也不能成立。数则是超越凡情的，众生在不是实有上却执着为有，我们可以用无来否定它。但是说无的真正用意是因止见越，这个指只是指引方向，让它见越，不要停留在指上做分别，并不是叫你想象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无。真正性空的空，或者八部的不，无自性的无，都不能停留在假说相待上来谈，必须要超越才行。是要我们离执而超越与其自性的，这叫破二而不着一。不要破了对待，却又执着有一个独一。如果从相待上去理会，这叫如狗逐快，终无了时。如角注39大圣宝云经这里面提到，什么叫如狗逐快呢？譬如有一条狗一直追着人，这个人就丢了一个石块到别的地方去，或者土块等等的，这狗呢他去跑去追那个石块，就没有继续追人。狗急舍人去追逐这个土块或石块，那这样子永远追不到人了，对不对？下面这个譬喻就是说，如果有人不为色声香味触，在繁杂的世间呢，他怕这色声香味触，想要住到寂静处阿兰若去，但是身虽然离五欲啊，可是心却不离五欲。这样的话，即使得到善法升天，可是天上还有更妙的天的五欲啊，还是会被上天上的五欲所戏服，最后还是会掉下来。 像这样子就是不究竟的意思。好，这又与单复有关。众生执着实有，我们用空来对治，懂得佛陀的真意，悟入性空，早是一了百了。可是有人把有与空对立起来，以为这是有那是空，所以又说非有非空。其实非有非空那还是空。有人又执着有空非有非空，所以又说二，又说非二非不二。二就是空有了，那他一个非来否定空有，就是否定前面的有与空。那不二就是非有非空，如果人执着非有非空，那必须再把它否定掉，说非不二。懂得的那还是一致，与无差别中做差别说，恒的是假名，竖的是中道。中就能够离能所两边而自觉的境界，但执着绝对的中道，有人又执着有一个绝对的中道，又把它跟假名对立起来，那这用恒的 对待也是一样没有没了啊。所以三论中有人执着绝对的中道，还有假名，吉藏大师就称这一类为中假师啊，中假师最重，不能见佛，就是一样是错误的执着啊。所以我们要用数的超越，不要落入两边，但是数的中道也不要执着有一个中道的自信，又把它跟假名对立起来啊，这样用恒的方式都不对的。所以像八部中的不生，不能把它看成是与生对立的一法。或者单否定生而不能否定一切，其实不它是要否定一切的执着了，不是 单单否定某一部分。龙树说非生非不生非共，共就是生亦不生，非不共，不共就是非生非不生，就是离世俱绝百非了。所以不是只有否定一个生而已，连不生还有共不共等等一切都否定，一切执着都否定掉，那才是无生法忍。忍是智慧的别名啊。了解一切法都是不生不灭，这样深刻的智慧叫做无生法忍啊。无生是这样的，单复无碍，横竖无碍，其他的也都是如此。好，我们先休息一下。